处的圣经都在新约，一处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19节、20节、21节。路加福音第八章19节。路加八章第19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21节，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最后一句注意，听了神的道又能够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是耶稣的话。请再看罗马人书第16章。罗马人书第16章第13节，227页，227页。罗马人书16章13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最后一句注意，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话，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的节日，兄弟代表教会祝福在座每一位母亲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福上加福，利上加利，乐上加乐，一直到主再来。我们正道之后，教会预备了一点点的礼物，送给在座70岁以上的老母亲们，表示教会给崇高的敬意，还盼望老母亲们能够笑纳。基督教会最重孝道，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圣经分作旧约部分和新约部分，这两方面呢，这两部分都有证明，证明基督教会最看重孝道。拿旧约来说，旧约里面有10条诫命，这个10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而在新约方面有10架7言，耶稣在十字架上先后讲了7句话，叫做10架7言。这个10架7言呢，可以说是恩典的一个准则。律法的总纲是10条诫命，恩典的准则是10架7言。这个10条诫命和10架7言呢，里面都提到孝敬父母。我们都晓得10条诫命分作天道与人道两大部分。第1条到第4条是天道，第5条到第10条是人道，而人道的第1条就是第5条了，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10条诫命中间，唯独这一条第5条，这是人道的第1条。 当孝敬父母是带着个应许来的。什么叫做应许呢？你这样做我就给你什么好处，上帝的应许。其他的诫命没有应许，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你不杀人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奖赏。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你不奸淫也没有什么奖赏。但是孝敬父母呢有奖赏，那是应许，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看上帝特别看重孝道，所以才给一个应许在那里。这个应许好像一个奖赏摆在那儿，吸引人来行孝道。你这样行他给你好处，什么好处？得福长寿。人总是希望福寿康宁，得福长寿是人生追求的。你要想得着福分享受长寿呢，你要孝敬父母。所以你看上帝的心从十条诫命里面充分的表达出来。而十条诫命中间最突出的一条，也是上帝的心愿表露的最，可以说是最鲜明的，就是要当孝敬父母。在旧约时代历史里面有很多证明，有一个人是人类史上寿命最长的，叫做马土撒拉，他一生活到969岁。这个人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是孝顺父母。为什么？因为他是伊诺的儿子，他又是挪亚的祖父，伊诺和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换句话说，在马土撒拉这个他这个家族里面四代同堂，第一代和第四代都是跟上帝同行，那么他的家的中间一定受家庭的熏陶影响，那个孝道是没有问题的。与神同行的人还能够不孝顺神不孝顺父母吗？孝顺父母就是孝顺上帝，因为上帝安排父母是儿女的权柄，顺服这个权柄，孝敬父母就是顺服上帝，孝敬上帝。所以这个人最长寿的人，他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另外一个人叫做西西家王，这个犹太一个西西家王啊，是所有犹太国中间许多列王中间的，可以说是为善为正为忠最好的一个人，一个王。他病了之后呢，是祷告。他本来是跟神说：“你要死了，你要留写下遗嘱来，你要死了。”他就祷告求神，纪念他为神所做的，神就怜悯他，给他增加寿命15年，增寿15年。这个人蒙神特别的恩典，增寿15年有什么道理呢？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是行孝道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叫做雅典，他的外公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个先知，有名的先知，用现在的话说是做牧师做传道。他是这样一个牧师传道的一个外孙，我就有理由相信他的家族里面传上帝的道一定特别注意孝道。而这个人西西家王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间把他孕育出来的，当然他是个孝顺的人，所以神就增寿15年给他。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榜样。旧约讲到十条诫命的第5条讲当孝敬父母，结果神让他得福长寿，看出神的心。这是旧约。新约方面有10架7言，在十字架上耶稣先后讲了7句话。这7句话呢，第3句话按照时间顺序，第3句话什么？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下面，他那么痛苦，血一点一滴的往下流，因为我们的罪。你晓得钉十字架的痛苦吗？我们无法想象。今天姊妹们做针线，偶然被针戳了扎了一下，哎呀，痛得不得了，两个手被钉子这么大钉了，两个脚点点被钉子钉了， 三根钉子把耶稣挂在木头上，你我没办法想象那个痛苦。当我们的主这位神的儿子为了救人类从天上来到人间，上十字架流宝血牺牲性命救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还有心心念念纪念他的母亲。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看见母亲在下面，他就叫他母亲，你看你的儿子，他手不能动不能顶，他用生命来讲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谁是他的儿子呢？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卖耶稣的犹大上吊自杀了，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吓跑了，一个年轻的门徒约翰，使徒约翰最有爱心的，他就跟到十字架面前，所以耶稣就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爱徒爱的门徒约翰。他说告诉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告诉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我讲过这两个看字非常重要，做母亲的人要看顾儿女，做儿女人要看望母亲，仰望母亲，彼此看，这个看在里面满了爱，满了爱，满了情，满了情爱，就是看彼此相看。耶稣不能没办法用手来比喻，他只要用口里讲，跟他妈妈把他的母亲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这个约翰呢，不负所托，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家里去。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是孝敬玛利亚，当着自己母亲一样。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约翰最长寿，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啊，据教会历史说已经快98岁了，活到将近100岁的人。你看这个约翰，他从耶稣接受了一个责任，孝敬耶稣的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他就想长寿活到98岁，还不止恐怕他写这个书是98岁，后来不久去世，将近100岁。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母亲托给门徒，叫门徒看妈妈，叫他妈妈，叫他妈妈看这个门徒，把他门徒当作儿子来看，这样子一个交托啊，实在是今天在座每一位做儿女的以及做父母人都应当有所领受。我们应当好好的仰望我们的父母，那么做父母人也应当好好的看顾自己的儿女。我记得好像几年以前在这讲过，有一年我在纽约，在美国的纽约，在这讲到听到有个弟兄告诉我，晚上也看见住在他家里，晚上10点钟的时候，纽约有一个电视台，到了10点整的时候，荧幕上啊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整个荧幕就是问号，有2-3秒钟过去了，问号就是大问号，2-3秒钟过去了，第二个图像出现了，就说现在是10点钟了，请问你的孩子在哪里？你的孩子在哪里？问，现在10点钟了，你的孩子还在流浪吗？还在酒吧街吗？还在地下舞厅吗？还在哪里呢？你的孩子在哪里？提醒做父母的看顾自己儿女。但是这样的一个节目，电视上节目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人抗议了，一个年轻人抗议，他说这个不公平，单单叫做儿女，叫父母的想到儿女说你的孩子在哪里，他说应该是这样，这个问号出来了，第二个这个画面出来是现在10点钟了，请问你的孩子在哪里，再一个画面出来现在10点钟了，请问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父母在哪里。因为有很多做父母也没有尽到本分，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就是真理上的平衡了。两边都注意到，圣经就是平衡的一本书，告诉我们做儿女要孝敬父母，在基督里孝敬父母。那么做父母的人要用在基督里面用主的教训来管理带领带领养育自己的儿女，双方都有本分，都有责任。这是我们强调讲到从两方面来证明圣经的真理， 基督教会的立场都是看重孝道，今天社会上讲教教教宗啊，我们实际上基督徒不必教，已经在做一个真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应当在教会应当在社会中间发挥那个作用，起作用，能够起领导的作用，把圣经的真理一一的实现在自己家中，自己的教会中，自己所处理的或者是主管的服侍的那个团体中，好让上帝的旨意能够一一的显明出来。当上帝的旨意都显明的时候，我告诉你，地上就没有问题了。今天人间是问题重重啊，都因为不认识神，或者虽然认识神，却不遵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才会乱糟糟到今天的样子。所以今天的世界，人都能够信耶稣基督，都能够遵照上帝旨意而行，人间的问题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两处经文，看见在新约时代又把这个孝道这个爱心加以扩大，加以延伸，延伸扩大。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些人说，凡是听了神的道又遵行神的道人就是我的母亲。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轻看玛利亚，主要轻看他，主不必把玛利亚交给约翰，主爱玛利亚，孝顺玛利亚，但是主是神的儿子，他是站在神的观点来看人间一切的问题。所以他说，凡是听道行道的人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他的意思说，母亲的爱应当扩大，儿女的孝应当延伸，扩大延伸，时间上空间上要扩大要延长，这样子呢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样子呢是打破了狭窄的自私的只懂得爱自己父母儿女的那种狭窄的爱心和孝心，这是主的心意。所以到了使徒保罗，他就干脆讲出这句话来，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完全是把耶稣基督的思想融会贯通了，晓得主的心意了，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么他的母亲是谁的母亲呢？鲁弗的母亲。鲁弗是谁呢？是个古利奈人，古利奈就是个黑人，非洲的黑人。那么这个鲁弗啊，这个人不简单啊，他是怎么样？他的父亲啊叫做西门。这个古利奈人的西门呢，曾经做了一件大事，那恐怕是我们值得我们羡慕的事情。什么事情？他替耶稣背十字架。当耶稣被判死刑，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去受刑罚的时候呢，他已经一夜一天一夜被送来送去，到处审问，也没吃也没有喝。一个他有耶稣在地上做人，有个人的肉身呢，也需要肉身的，有肉身的需要，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休息。但是他既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休息。然后判他死刑，叫他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他实在担当不了，肉身软弱，因此他们罗马的兵丁啊，就抓一个人来，随便抓来，这么巧抓什么人呢？有个乡下古利奈人是黑人，从乡下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把这个黑人抓来，那个黑人比较健康一点，抓来了，就把耶稣这个十字架搁在他肩膀上，强迫他替耶稣背十字架。我相信这个人开始的时候一定不高兴，替一个死刑犯去背那个刑具也是倒霉的事儿，他怎么愿意做呢？这人说勉强他做，但是感谢上帝，这个被勉强的人呢，就是蒙恩最多的人，他就背了那个十字架，替耶稣背十字架上哥哥他。结果呢，这一家人都蒙恩了。你看圣经描写说，他说在刚才所念的罗马书十六章第十三节说，又问在主里面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的爱，他一家都蒙拣选，上帝拣选他的父亲替耶稣背十字架，上帝也拣选他的母亲用爱心教养他儿女，上帝也拣选他自己鲁弗成为保罗的同工。你看这一家都有福音， 所以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换句话说那个黑人的母亲，那个西门的妻子，保罗说就是我的妈妈。这个你看见教会中间呢，真是骨肉之亲啊。我们常常说人间一个父母生的骨肉之亲，手足之情了、手足之情跟骨肉之亲，这是我们人间一个家庭里面，属世的家庭里面有这种天伦之乐。但是实在说起来，单单是有骨肉之亲、属世的关系、血统的关系，还不足以真正活出上帝的爱，真正能够和睦同居。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姊妹一个家人去吵架，一家人打架，成了仇敌的多得很。但是真正在基督里面得着一个生命，上帝的生命进来，大家都在一个生命里面，一个灵里面，就是一个脚中，一个心灵，一个声音，一个方向，一个做法，一个想法，这才是真正骨肉之亲啊。所以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你我可能还有一些啊，自己家里面，就是你的属世的家庭中间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呢，他虽然给你是个骨肉之亲，但是你们谈不来，看法想法不一样，一个在基督里，一个在亚当里，怎么能合得来呢？可是今天你我在座的一千多人，我们许多都是各来自不同的家庭的，但在这个基督之家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我们真正变成一条心了，都是耶稣基督的心在里面，我们的看法想法做法一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生命，这才是真正的骨肉之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年长的70岁以上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的母亲，年幼的都是我们的子弟，我们中年以上都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之家一开始就强调的真理，也是圣经里面一贯的启示。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孝心跟爱心，父母的爱心要扩大，儿女的孝心要延长，要是爱整个教会中间的年长年幼的，也要孝顺教会中间一切年长，好让我们真正能做到把上帝的旨意实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家中，我们教会中间，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全国，全国上下巴不得都成为基督徒，都能够彰显上帝的爱，都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在里面，单单凭着肉体中的爱心孝心啊，这个不能持久的。甚至有很多这些例证，我举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做母亲都有爱心，没有一个没爱心，但是有的母亲爱心是不义的，不义的爱心。比方说所罗门断案，两个妓女争夺一个儿子，一个是真的母亲，一个假的母亲，这个他都有母爱，都要想得到这个儿子，可是一个就是不义，把别人的活的孩子他换死的还掉包。你说他爱不爱？他也是爱儿子，但他爱的不正当，不义的爱，不义的爱。也有一些这个做母亲的人，他的爱心啊，出于私心，比方说西比泰，还有两个儿子雅各、约翰，他就到耶稣面前来说：“主啊，等你将来来做王的时候啊，但愿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左丞右相。”你说好不好？望子成龙啊，人同此心。但是这种心太狭窄，太私心了。耶稣至少有12个门徒了，他设立70个人呢。如果是让这雅各、约翰两人坐在那儿，就你们两个弟兄在那左丞右相，别人怎么办呢？没有位置了。所以这个东西一说，立刻他就吵架，立刻他的这些门徒中间就争起来，谁愿为大？这种是母亲的爱，是私心的爱，缺少基督这个真正的爱，那个爱是超越过这种私心的爱，他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表现出来是私心的爱。你有偏心的爱。亚伯拉罕的媳妇是伊莎的太太利百加，他有两个儿子，双胞胎，以扫、雅各。结果呢，这个有双胞胎的这个做母亲人，他不喜欢老大，喜欢老二，因为老二很斯文，很文静，一天到晚在帐篷里面，在他身边，他喜欢。老大呢，很野，一天到晚在旷野打猎。他父亲喜欢老大，因为他父亲贪吃长，喜欢吃东西，儿子打些野味给他吃的很高兴。妈妈就在喜欢这个在身边的人，为什么每个妈妈都喜欢最小的孩子？就在身边嘛，靠近时间最长。 所以这样的这个父母两人家里的这个父母两人各有所偏爱，结果就有妈妈党跟爸爸党就成立了，又靠近妈妈靠近爸爸，这是家庭的危机啊。到后来这个做妈妈甚至不择手段，用虚假的方法替他老二骗来他父亲的祝福，长子的祝福，弄到后来祝福是得到了啊，用不正当方法得到了，可是换来的是流浪，换来是流浪，他哥哥要杀他，老二只好流浪跑了。你看这种有私心也有偏心也有不义的心，在座母亲们我想原谅，这是圣经的道，除非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你才不会私心，不会偏心，不会有这种不义的恶心。比方说有一个母亲是好的无比，大木尔的母亲叫哈拿，他自己不会生孩子，到圣殿去祷告，上面给他一个儿子啊，他一怀孕就把儿子奉献，这么孩子一生出来就带他到圣殿去献祭，把儿子献献，这个撒母耳，撒母耳什么意思？撒母耳翻译就是祷告的意思，祈求来的意思。他把儿子奉献，这个是爱神的心，这也是母亲，这是爱情，不是私心，不是偏心，爱情超越过狭窄的爱情啊。还有一个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年轻同工，他的外婆叫罗伊，母亲叫尤基基，外婆母亲都信主，这个小外孙一生出来就被带到主里面来。我相信他在母亲肚子里面，他的外婆就为他祷告，他一生出来就奉献，就跟随着，结果成为保罗的同工，何等荣耀！你看见这个母亲有信心，保罗说：“我相信那个信心是在你外婆心里，也在你母亲心里，我相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有信心的母亲，撒母耳有爱心的母亲，这些都是好母亲。所以你看见有基督这个。基督之心为心的母亲，她的所作所为都能完全合乎圣经，合乎上帝的旨意，这是好的。那么我们也另外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那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姊妹，难怪圣经讲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是个童女，天使跟她讲要生孩子，你要生个孩子，所以我没有结婚没有出嫁怎么生孩子，天使说你不要怀疑，出于神的话，没有计不带能力。这一句话一说出来，玛利亚立刻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个童女会生孩子，没有嫁的人怎么生孩子，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说了不骗我，上帝说了就会成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一切的神迹啊，都可以拿这个观点来解释，就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人不能做的上帝能做，既然上帝能做，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上帝能够造太阳造月亮，你能造吗？你能够登陆月球，你不能造个月球，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能够奇妙，他如果不是奇妙，他怎么配做上帝呢？如果上帝不能够造你所不能造做你所不能做的，那他是有什么资格当上帝？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超越一切超自然的神，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他必须超越自然，我们是在自然之下，他自然之上，所以我们在信他拜他尊他为大，仰望他信靠他服他，五体投地的服他，因为他比我们大。所以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一神我的救主为乐，他就胜了，这是了不起的母亲。所以上帝选来选去选了一个玛利亚作为耶稣肉身的母亲，这是因为他有特点，信靠顺服，这些都是好的母亲的榜样，也有一些刚才讲成了间接的，也有更多的是好的榜样，我们要感谢赞美神。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好的榜样，在许多属灵的历史里面，教会历史中间很多被上帝所重用的人差不多都有好的母亲，真是奇妙。有一个最有名的，第十九世纪有一个叫 D.L. 穆迪，美国人叫穆迪，穆迪先生，这位他没有念过什么书的人，在他旧住的鞋店里面给人包鞋子啊，推销鞋什么的，做伙计，没有念什么书的，就在主日学里面蒙恩了，然后他就侍奉主了。这一侍奉主啊，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第一次出来讲道的时候，讲完了道，底下有个人替他记录，不是记录别的，挑剔他毛病， 他讲完了道，他给他记笔，他你有十三处错误，文法错误，文法错误啊，他没有念什么书呢，他文法错误十三处，给他看。哎呀，这个布衣很感谢，他说谢谢你告诉我。那个人就言外之意，你这文法都不懂，你还讲什么道呢？他就跟他讲，他说啊，先生，我很谢谢你指教我。他说上帝今天呢，就是因为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啊，知识水准很高的人，不肯来给上帝做工，你不肯奉献给上帝做工，结果上帝没有办法，说找到我这样人，没有用的人就要找到我。你要肯奉献多好，你为什么奉献呢？他这个话不是出于肉体，不是报复，那实在从人你说的。今天有过今天在座多少知识分子，你奉献给主没有用？你蒙恩得救了，不肯奉献给主，结果上帝就要找到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来讲道，实在是这样。多少人不肯把自己交给